乡土地基妙花夫，须弥四周日月圆，观为佛土以贡献，众生贤寿清净刹，耶当古鲁拉那曼德那嘎尼阿达亚尼。佛陀正法和僧伽，
佛陀正法和僧伽，
直至菩提我皈依，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讲正法之功德，
我闻正法之功德，
为利有情正菩提，
为利有情正菩提，
佛陀正法和僧伽，
佛陀正法和僧伽，
直至菩提我皈依，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讲正法之功德，
我闻正法之功德，
为利有情正菩提，
为利有情正菩提，
佛陀正法和僧伽，
佛陀正法和僧伽，
直至菩提我皈依，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讲正法之功德，
我闻正法之功德，
为利有情正菩提，
为利有情正菩提。
阿当那妹妹的妹妹姐王伯当姐姐老祖去去去做小娃媳妇呢三姐孙巴老祖去去去去去把弟弟的媳妇当比送你心灵的谢谢那么拉一给当落当的经济追捧大当没一给当当周二根据张浪机长把他们姐给多大给去顿多刚给兔子你总呢大娃他们姐帮比谢当比去年顿在把国当得了下车对哎呀哦嘿，那今天我们，就用宗喀巴大师的《圣道三要》里面的啊作为开场白。出离若无尽发心，执持修习终不成。无上菩提圆满因，智者当发菩提心。好，用这四句作为今天的开场了啊。那讲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修行，特别是大乘的修行者啊。如果说光靠一个出离心而没有发菩提心的话呢，那怎样去修也终究不会是一个圆满的修行的。因此呢，最终证得无上菩提的这个圆满的因是要靠什么呢？是菩提心的。所以说呢，智慧者具备智慧的修行者呢，对于这个菩提心呢，发起菩提心呢，就应该当做是自己修行的主要的一个精华了啊，然后主要的一个修行的重点了，也就是说，哦，那这就是今天的开场了。那所以说呢，我们也同样的啊，刚好我们的课现在也是在讲到，就是说如何发起菩提心啊这些，因此呢，就是说把这个菩提心知道它的重要性。那之前我们的课里面也有讲过啊，如何的菩提心是重要。那刚刚这圣道三要里面的提的呢，也是这样的道理了啊，就是说，要想发起圆满菩提的话呢，必须具备它的圆满因，那就是菩提心了。嗯，哦呀，那就当做我们的开场了啊。那自己听闻佛法呢，也就是为了证得最终的圆满菩提。那现在呢，就是在积累它的因的阶段啊。那就是像升起菩提心这个阶段呢，去努力自己去修行的意思了。那我们听闻的课呢，是宗喀巴大师造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部论呢，总摄一切佛语概要，遍摄龙母无住二大车之道轨，往去一切种子地位圣事法范三种师父，一切行持所有次第无所缺少。依菩提道次地门中导具善者去佛地理，是为此中所全诸法。那这平常讲课每次都开始的时候呢，念一遍呢，意思就是让大家在听课之前呢就知道，我们听的这个广论呢，就是这么一部殊胜的论了啊。他讲的就是，一个凡夫从凡夫地到最终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个修行道上呢，所具备的所有的次第呢，都在这里面呢无所缺少，就没有完整的一部修行的次第，在这部论里面呢有讲解出来啊。因此呢，依这部论的话呢，自己可以由就是说是想要去往善去的那个去往 无上菩提这条道上修行的修行者呢，依止这部论的话呢，是完完全全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境地的。那因此呢，就是把它好好的听闻思考，通过闻思修的次第修行，然后呢让自己达到最终我们每一个大乘修行者都渴望的最终的境地，也就是菩提的境地了啊。那这就是今天的开始了。那我们就接着上次的课了，就不啰嗦了啊。上次我们刚好就是把那个菩提心升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的两种不同传承。上次我们讲到的是依止弥勒菩萨传给无著菩萨这样传下来的七因果菩提心升起次第呢，上次的课已经讲过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讲第二种菩提心的升起法啊，也就是说这里是依祭天教典而修分三嘛啊，依祭天教典的意思呢，就其实这个传承呢，主要是从龙树菩萨这边传下来的啊，我们叫做僧建派的啊。那这一派系呢，它主要是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树菩萨主要是以中观为主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它主要就是空性的观念呢放在重点，因此呢，在修菩提心的这个修行上呢，也把中观的这种修行法呢融在里面呢，因此这个就可能就需要一点中观的一点见地了啊。那之前我们也多多少少也提过一些空性啊之类的那些讲解，那这部论里面呢讲的呢，可能也就是接下来就是有关这方面了啊。依祭天教典而修分三，思维自他能换胜利及不换的过患。那他这里主要就是说这种修行法呢，叫做自他相换的菩提心升起法。自他相换，那顾名思义啊，我们可以从他的名相上就可以知道，自他相换，我自己和别人对换的意思了啊，这种升起菩提心的主要的。那他这里就开始思维自他能换的胜利及不换的过患啊，如果能够自他对换的话呢，所谓的胜利其实就是说有很多的功德和利益了，这样的意思了。不换的过患，不换执着于我自己的那种爱执的话呢，有什么过患？要讲的第一步讲的这个啊。第二，若能修习彼心，定能发生。只要恒常修行的话呢，这样的心态是一定可以升起来自他相换的心态了啊。修习自他相换，自他相换法之次第，那它是怎么样修行的次第？分这样一个三段了。那第一开始，思维自他能换的胜利及不换的过患呢？这里就思维自他能换的胜利及不换的过患者。入行论云，入菩萨行论就是祭天菩萨著的啊。汉传的经典里面啊，以前是没有记载这个祭天菩萨的。祭天菩萨是印度的一部非常著名的一位论师，然后呢，在藏传的那个经典里面有很多记载祭天菩萨的一些，特别是这部《入行论》是最出名的一部啊。那这上面之后的，现在它当然有翻成中文的啊，《
入菩萨行论》
不是啊，对，《入菩萨行论》《入行论》就是这个，就是祭天菩萨造的。那当时祭天菩萨造这部论的时候，是那个典故是非常有名的。祭天菩萨当时是在那个那兰陀寺，印度的那兰陀寺，他是在那里出家啊。然后呢，他的表现呢，就是给人一种，哎，我们大家都知道济公传奇嘛，对不对？哦，他可能就跟这个有一点相似之处了啊。反正，在那兰陀寺里面呢，别人看见他呢是游手好闲，根本就不会去像别人呢其他的那些出家者一样呢去精进的修行啊之类的。每天大家那些出家的师父们看到他呢，就是在那里睡觉吃，然后又睡觉，反正就是吃睡吃睡，这样就根本就不去精进的修行啊之类的。所以他们当时还给他取了一个外号， 就是说三行者，三行就是说他只会睡觉、吃，然后拉撒，这样这三种行为，他只会这三种，所以他们就给他取这样一个外号啊。可是他当然内在的修行者，这种就是内心就像济公一样的啊。那他们后来呢，就那些可能寺院里面大家也就想说捉弄一下啊，就整他了。那这样不行，就让他天天这样，太那个堕落下去的话，所以呢，大家都商量说，哎，那我们就大家立一个规矩，每个礼拜大家轮流来讲一次法，必须讲，就是那种，哎，所以说呢，就这样轮流讲，讲到有一天就轮到济天菩萨了嘛啊，好，那他们就给他搭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法台，就是法座啊，讲法的法座，搭了很高很高的一个法座，然后就看他怎么上去，反正就是捉弄他的意思嘛，想他肯定讲不出什么嘛，然后就会出洋相啊之类。哎，结果济天菩萨那天就到了那个法台前的时候呢，看到那么高的法座是根本坐不上去的啊，一个也没有梯子啊，什么阶梯那种上去的，搭得很高。然后济天菩萨用手这样一比划的时候呢，那个法座就降下来了，哎，然后他就坐上去。当然这些呢，都表示这位修行者已经是很高的那种境地了，已经当然肯定是有菩提心的嘛，所以已经是菩萨的那个层次了啊。那所以说呢，到了那种层次，我们平常说的那些神通啊，那些其实就是他自然而然就具备了的。哎，所以说呢，这种法座降低，他坐上去以后呢，就开始出口成章的把这个入行论讲出来了。那入行论讲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讲说，我讲这部论呢，也不表现是我很有学问啊什么的，以前的大德没讲过的，我这里也没什么可讲的，但就把我自己修行的心得呢做一个总结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就那样出口成章，入行论讲着讲着，到了第后面的入行论很多品了，八九品，到最后的时候法座就升起来，到天升到那个，慢慢的就往天上飞去了。所以后面好几品是下面那些都没听到。后来济天菩萨的一位弟子又去请济天菩萨来那个祈请，最后才把它完整的就是入行论把它记载下来的。所以是这么一个典故了啊，这样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位上师著的这样一个入行论，当时在印度是非常的就是说这部论非常的著名了。那可能我在想说，这可能是刚好是一个空档期啊，也所谓空档期就是说，因为汉传的很多当时的佛经也好，印度的论著也好，以前都是玄奘大师去的时候取经的时候请回的那部分，还有呢后来有几位法师嘛，对不对？我在想可能这个济天菩萨在印度当时讲这个入行论当时非常那个著名的时候呢，可能中国的刚好就是汉传那一个阶段啊，就没有从印度请佛经进去。所以说呢，在汉传的，我问过很多的上师，就是这边一些汉传的法师啊，他们都讲过说在汉传里面没有，而且这个是在很多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就是说汉传的佛教界里面啊都没有一个正版的这种，就是直接从汉传从印度请来的，那都是后来从藏文里面把它翻到中文的，所以现在流传下来这部入行论中文版的呢，都是从藏文直接翻过去的。哎，那这就是济天菩萨所造的啊。
所以他这个论是在玄奘菩萨
以
后。
我想应该是以后了，以后了，那肯定是在以后，要不然当时我在想，玄奘大师请回去的那些里面应该都有嘛，对不对？嗯，我想那这里就提到入行论云啊。若有欲速疾，救护自疾他，彼应治他患，密圣应受刑。这里讲的就是说啊，想要欲速达到能够救护别人和救护自己的，我们上堂课里面也有提到嘛，就是说想要证得菩提的心态呢，主要的就是说要救度众生嘛， 上堂课里面提到的，对不对？还记得吧？啊，为了圆满的救度众生，那自己必须证得菩提，你才能够把众生从那个轮回里面解救出来。你自己也是在轮回的凡夫地里面的话呢，那就不可能具备那样的条件。因此呢，就是说，就像这里所说的，想要欲速很快的救度、救护自及他，意思就是自己或者他人了啊，其他的众生。彼应那应该怎么样呢？自他相换的这种修行方式呢，来让自己升起菩提心，最终证得菩提的意思了。又云，尽是所有乐，悉从利他生；尽是所有苦，皆从自利起。所以你看，这些讲的就是非常的实际或者贴切。我们大家都其实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的经历，可能都记不起了，但今生的经历大家都还是记得起嘛，对不对？还有自己周遭的一些所有的看到的啊，所听到的啊，这些都可以由此想到啊。世间所有的安乐，也就是说尽是所有的安乐，悉从利他生，就是说利他，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利他的心态的话呢，由此世间的安乐都是由此得来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自己从一个最小一点的家庭里面的，对不对？从自己家庭的情况来讲的话，哎，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小孩也好，家人也好，都是那种希望他们好，希望他们那种的心态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就觉得很幸福的。哎，相反，世间所有的苦啊，皆从自利起，那是非常更贴切了啊。我们所受的很多的苦，其实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利益太注重，由此就所有的痛苦就是跟着这个来的，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啊，什么都是说我要快乐，我要幸福，把我这个放在最重要的时候呢，所以说周围一点点的不顺利啊，或者说人家对你，可能有些人家周围的人不是跟你有那个意思，就可能说的话的时候，但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太重，会误解成啊，他们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种就让我们生起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痛苦。哎，其实你看，归根究底啊，看回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自己的那个自利心太重了，自利心。这里提到就是皆从自利起啊，尽是所有苦皆从自利起，此何须繁说？这个其实不需要讲太多了。凡于作自利，能忍行利他。你看这里就提到说，凡是愚夫、愚昧的凡夫俗子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呢，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自利而在做，很少去做利他的事。能忍是那个佛陀的意思啊，佛陀的另外一个名号也叫能忍啊。能忍行利他，观此二差别。那这里提到的明显提到的是能忍，我们也可以把诸菩萨也想在里面啊。佛和菩萨们呢，他们行的都是利他之行，因此呢，凡夫一直在行自利的事情，一整天到晚啊，我们说的一天到晚想到的都是为了自己利益的事情在忙来忙去的，但是得到的是什么呢？更多的痛苦，对不对？佛菩萨们呢，动念也好，想要做的之后行为上做出来的全都是为了利他的，而他们得到的呢却是更多的安乐，更多的快乐啊。所以说呢，观此二差别，这两个差别上我们一去观想的话呢，哎，就应该想到说，哦，原来这个自利心啊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对我们自己都一直都有不利之处的，而相反的那种利他之心呢，反而会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安乐。知道这两者的差别之后呢，若不能增患自乐及他苦，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那如果不能自他相换的让自己升起这种菩提心，最终成就的话呢，那只能的啊，在这种受着这种痛苦的轮回的折磨，不仅不能够成就佛陀的果位或者说菩提的果位， 连生死里面，所谓生死就是在轮回里面啊，轮回里面也不可能获得一个真正的安乐的意思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些点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世间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自己觉得在忙很多很多事情，在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最终这些你看一看，忙过了以后你再看一看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出发点就是像刚刚这里提到的，就是为了自利嘛，个人的利益，为了这个个人的利益，最终下来的得到是什么，其实是得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烦恼痛苦在自己身上，而不可能在世间的这些世间法上得到最究竟的安乐的意思了啊。啊，也就是这里提到的，所以就是这样，未当思维为自爱子，自爱子，这个就是这里提到的这一个啊，自爱子，对于自己的那种爱的执着啊，我们的贪心啊，贪念呢有很多种，针对别人的，针对自己的都有。那这种针对自己的贪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对于自己的爱的执着，希望自己什么都好啊，所有的烦恼啊都不要在自己身上出现，所有的痛苦都不要在自己身上，然后所有的好处都在自己能够得到的那种心态啊，这就是由我们的自爱执着，自爱的这种执着呢引起的。因此呢应当视为什么呢，自爱的这种执着呢乃是一切衰损之门呢，我们一切的痛苦呢都是由它引来的，就是由这条路啊，爱执他者，对于他人的那种爱执呢反而是一切圆满的根本呢。哦呀，这样一讲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很多不同的宗教其实也在讲这个，所以这些上面就有共同点了，对不对，都在讲要利他慈善啊，帮助他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你可以获得那个安乐，可以获得那个助人的那种安乐啊之类的，那才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啊，这是一切圆满之本。所以说呢现在就知道了啊，这里提到重点就是自爱执和他爱执这两个，那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自他相换呢就是这两个观念要交换了啊，这样一个若修自他换意意乐定能发起，这里就提到是说啊这个可不可能升起啊，这种心态或者有啊有些，那这里就提到如果恒常修行的话，就是说持续的去造这样的修行的话呢，这种心量也是可以发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就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啊，如先怨敌闻名遍布，比如说啊我们是有些时候是世间有些是跟你是成为怨敌的那种人啊，仇家什么的，以前现在不是也还是有了，以前那种仇家是很多的啊，然后是这跟他们家成了仇家的话，以前我们西藏也是有这种，跟这个家我们家跟他们家成了仇家的话，哦呀，世世代代下面的几代人都要跟他们就是斗下去啊，哦，然后就是他们以前跟我们爷爷那一辈就杀了我们爷爷，然后我们要杀他们什么什么，就这样一直一直斗下去，这样这种叫做仇家嘛，冤家嘛啊，哦，这种冤家以前怨敌了，以前是听到他们的名字都会害怕的那种，闻名遍布，闻名听到名字都会害怕，但是后来呢若和顺相结为友的那种还是有嘛，对不对，小至家庭个人大至国家都会有这样的，以前以前不是什么和亲啊什么的那种，其实那个文成公主好像嫁到西藏也是那样的啊，当时那个吐蕃国王也就是一个很好战的一个松赞干部啊，哦，他就到处征战啊，那种，有那个西藏的历史上记载，就是说有一次他的兵都打到长安去了嘛，啊，在那里，所以后来呢就和亲啊那些的时候呢，就把他，就通过那样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仇恨化掉嘛。哦，所以说这里就提到就是说啊，通过和顺相结成为朋友， 让以前的怨敌听到名字都可以更能害怕的那种怨敌呢成为好朋友，这样都可以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自他相关的心也是可以交换的啊。色无彼时，一人令身最大有老。哦，最后就是好到什么程度了，好到没有他的时候都反而生起烦恼，不开心了，一定跟好成那种好朋友的，这样也有啊。一切稀事随心而转，全是其实这些你看都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而那个引起的，都是自己的心态。而故若能修观自如他，观他如自，亦能生起。所以说呢，这里就提到是说啊，如能修行观自己如他，哎，把自己跟他人的位置交换一下。之前这个爱执，爱的执着是对自己很容易生起嘛，对不对？对别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生起了，好像有一种不关我的事的那种心态。而看到自己，我们以前那个其实之前的那些课里面生菩提心，他也会讲到这样，就是说当自己的痛苦啊那些显现的时候呢，我们会立刻就是不安的，立刻想要除掉它，去掉它，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对自己的爱执很强嘛。当别人，我们看到周围的人，有时候或者说，哎，我今天还看到人家在那个微信上面发了一个啊，就是说，好像说是前几天，人家有一些记者，就是专门看路上摔倒以后，然后在法拉盛就在那个十字路口。他们测试了一下，到处那个摄像机就对着，然后他们的一个记者专门就去路边摔一下，所有过路的人都只是看看就走，没有一个人去帮忙扶起来。在Times Square， 还有在那个火车站那个Green Center 那边，他们都测试了，在那些地方，人家老外很快就帮忙扶起来，还帮他、啊、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帮你送医院什么的？在华人区没有。所以这种就变成什么呢？当然这些跟可能跟他怎么讲背景也有关系啊，因为之前在中国啊那些的话呢，报道了很多，我们也都在报纸上看到过，就是说有些是故意那种摔倒，然后你去扶他的时候，他说是你把他摔倒的，然后就要赔偿啊之类的，这种太多，在大陆真的是很多。所以现在那些人都不敢去，遇到那种情况的时候都不敢去扶了，哎，很可怕。所以这种观念可能报道的太多了，让这边大家都有点害怕这种。所以人家我就看到就是报道，就是说在法拉盛华人聚居的地方就没人扶，他连相片都配在上面的。哎，所以呢，这些就是什么呢？对于他人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那是跟我无关啊之类的。是他人的，跟我无关，所以就会有那种不会去重视的心态啊。所以你看啊，这两个心态呢，就要开始慢慢想要改变了啊，兑换的意思了。故若能修观自如他，把这两个兑换一下啊，自己如同他人的，自己的安乐也好，痛苦也好，不要很去在意，就像不在意别人的那样，不要很去在意。对别人的痛苦和安乐呢，我们多去在意一点，啊，这样的意思了。观他如自，亦能生起。所以说呢，这种兑换的方式呢，其实就像刚刚前面所说的，怨敌也能成好友的那种交换的方式啊。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的话呢，都是可以升起的，啊，亦能升起。即此论云，困难不应退，皆由修历成。也就是说啊，如果恒下定恒心去坚持下去的话呢，通过自己的努力修行，一定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这种心态了。先闻名生畏。后无彼不乐，你看就如同这里提到的，之前是闻名听到名字都害怕的，后来变成没有他反而不开心的那种，这种都可以做得到 啊，那同样的，我们对于他人和我之间的这种交换呢，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又云，自身自为鱼，如是无艰难。把自身和鱼就是别他的意思啊，别人的意思，这种相换呢也是不是不可能的意思了。若作四念，那有些就会讲啊，哎，那这很难啊，有些人就会说，因为为什么呢，他身非我身，他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对不对？很多人就会这样想嘛，说他是他，我是我，我受的苦跟他受的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怎么可能兑换呢？不可能的，啊，这种心态啊。云何与彼人生如自之心耶？啊，就是说怎么可能在他的身上升起对我自己的那种执着那种的心态呢？不可能的，啊，这样的疑问呢啊。那对此这种疑问呢，这里面的用的就是怎么样去对峙他呢？就是说。即此身体，那我们执着的这个我自己的身体这个呢，其实呢亦是父母精血所成，是他体分。哎，其实对嘛，对不对？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呢，也是这个精血合的肉体呢，也是从父母那里得来的，也不是说本身就是我自己啊什么的，它也是一个精血合的父母的一个肉体，成为这样一个肉体以后，然后我们把这里就开始是中观的有一点那个观念了啊，就是说这样一个精血合的肉体上，然后我们给它安了一个名相，就是我在上面，这个我执把它执着的认为这样一个身体就是我，所以说呢，其实从本性上来讲呢，这个根本不存在嘛，本性安立的那种是不，所谓本性安立，这里就要深入一点讲的话，就是中观的观念了啊。中观派所要对峙的这个我执，就是我们平常凡夫所执有的这种我执了。那我们的这种我执是执着一个什么样的我呢？执着的这个我是完全独立的、自信存在的，不需要依靠别人，而他自己就存在的一种我，这样的一个我。我们执着于他的存在，所以在中观的辩论里面呢，就要一直要跟他讲缘起，缘起的缘故就是这样，缘起性空的道理啊。通过缘起的道理可以对峙很多我们的我执，那怎样去对峙呢？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些世间之物啊，都是由缘起而生起的，都是相互依止的，哎，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呢，你看比如刚刚我们说到我自身的身体的时候啊，自身身体这样一个合物呢，其实它是靠你看手脚很多的部位组合起来的，一个都是依止每一个部位的，哎，这样的一个合体呢，才成我们在给它名相上安立说我，而不是它完全独立一个存在。以前我记得跟你们讲过一次啊，那怎么样才叫做一个独立的我，或者说本性的我存在呢？如果它存在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方式呢？那就是说啊，不需要靠名相，不需要依止名相，所有的人看到这个东西或者看到这个人都会叫得出他的名字，知道他是什么，那就是自信有了，本性有，不需要去安立名相。而相反，所有的东西你看都是我们从小，对不对？从小大人也好，父母也好，周围的人老师也好，什么呢，就要开始教我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对不对？然后过了之后第二次见到的时候呢，一看到哦，以前跟我说过他叫那个，然后才叫得出名字嘛，哦，这就是因为他不是自信有的缘故，哎，大概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接下来这样下去的话，就会多多少少就容易了解一点。所以刚刚就这种疑问的时候呢，就跟他说，身体亦是父母的精血所成，由他体分，然由往昔串习力故而起我执。你看往昔的串习力，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在轮回里面轮回的时候呢，这个我执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断掉我执嘛，对不对？所以呢，由于我执太强烈，因此对于自身的今生这个身体呢，也就升起一个我的这种执着了。其实你看啊， 很容易打破它的。那我们现在的执着的我，人家问你你在哪里，都会拍着这个身体说这就是我嘛，对不对？我在哪里？我在这儿，这就是我，好像这个身体就是你的感觉。那人家就会问说，那这个身体是你的话，如果这个身体不在了，你就不在了吗？那肯定会说是，对不对？因为好像我跟这个身体就是一体的嘛，反正就是我所谓我呢，就是指他就是我，这样一种观念了，执着了嘛，对不对？那人家就会说，那如果说你还相信前生来世，或者说我们讲的业和那个果报啊之类的啊，因果啊之类的，那这些业前世造的业是你造的吗？那前世那个是不是你？那前世是你的话，这个身体前世就在吗？不在吗？这个身体是今生才得来的，这个肉体啊，今生的父母的精血而集合成为，从小小的一个到现在这样一个大的身体，这是今生才得来的，前世没有，来世也带不走，对不对？来世也带不走，那来世的那个人是不是你？前世的那动物也好，人也好，那众生那个是不是你？而且我们说无始以来就在轮回嘛，那都不是这个身体在轮回，所以这个肉体执着于这个肉体是我的这种观念很容易破掉，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这里先讲到的就是说，因为他的执着是什么呢？觉得这个他是他，我是我，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两个个体，所以说觉得说是自他相关是很难的，这样的观念从来就跟他这样对峙了。
这个串习力的话，是不是就指的是这个十二因缘的一个？
串习力是这样，我们经常去，
是不是业障？
习惯性的，不是，他串一般串习是这样的意思了。经常性的，我们平常的学校里面读书不是复习那种吗？复习的意思就是串习，复习。听过一次了，再回去再重新把它念一遍，再重新读一遍的。所以说呢，以前的我执心啊，我执心之前就有了嘛，我执从无始以来我们就有我执嘛，而且每生每世都在不断的让它升起，不断的重复的升起，所以叫做串习啊，重复的啊。那这就是因为这样的重复的升起的缘故，我执太强的缘故，所以若于对于这个身体呢，我们就把它执着为我了。若于他身修习爱执，那同样的啊，对于他人的身体上，我们去修习那个爱执的话呢，不断的也像这样去串习的话呢，宛如自体亦能升起，如同自己的身体一样，也是可以升起的。这种我执心啊，在他人的身体上也可以升起的。即彼论云。如汝与他人一滴精血聚，须往之为我，如是应修于。你看这里也就是把这个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说在于我和他人之间呢，如同把一滴精血聚聚而成的这个色身呢啊，我们须往的把它执着为我啊，都是因为我执太强的缘故呢，串习下来呢就可以执着。那同样的，我跟他人之间，自己和他人之间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串习心把它调换一下，这样的意思了。这种心态也是可以升起的。如是善思胜利过患，则能自心爱乐休息啊。由此啊，这样去思维啊，胜利和过患，也就是说对我们的利弊的那。对自己的我执的利和弊，对他人的爱执的利和弊，这些都好好的去思维以后呢，则能自心爱乐修习啊，才会让我们真正的愿意静下心来去修行的。又见修习便能升起啊，如果这样去修习的话呢，那肯定就可以升起这种菩提心，自他相换的心态，然后由此可以让自己升起菩提心的。这样意思了啊。比修自他幻异之理，次第云何？啊，那这个修习的次第顺序是怎么样呢？言自他幻，那我们所说的自他幻，或说以自为他，以他为自者，就是说，或者说 把他当成自己，自己当成他人。这种这种说法啊，或者说这种修行法呢，非是于他强念为我，不是说强迫性的让你哎把他看成你，把自己看成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不是说强迫的这样去看，理解为这样，或者说于他眼等念为我所而修其心，把他的眼睛啊，或者他的手啊、腿啊，这些他的身体上的某个部位啊，看成是这是我的那种，也不是这样的意思，自他相换的意思啊，不是说把这样去想的意思了，乃是改换爱着自己、弃舍他人二心的地位。你看这里就提到了啊，我们对于自己，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对自己呢是非常爱执的啊，爱的执着这种。对他人呢，我们都会有那种弃舍心，弃舍心就是说不关我的事，跟我好像无关的那种心态，就不会去在意的那种心态啊。这两个心的所谓地位呢，就是他们所对的境、对的对象，把这两个对象或者境呢交换一下，哎，把非常贪着的爱执的所对的境这个我呢换成他，把对他人的那种舍弃不是在乎的那种心态的对象呢换成我，哦，这样交换一下的意思了。嗯，应当发心爱他如自，起自如他。你看，放弃自己如同放弃他人一样，对于他人呢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护，这样的意思了。故说改换自乐他苦，应知亦是与我爱执视如怨敌。对于我爱执啊，对于自己的那种爱执呢，把它视如怨敌，灭除爱众我之安乐，于他爱执见为功德。对于别人的爱执呢，把它视为有利的，对自己做的话呢有功德的，灭除弃舍他人痛苦的这种心态，于除他苦因众修习，总当不顾自乐而除他苦。所以说呢，总而言之总结下来呢，就是不顾自乐而除他苦，去想尽办法去灭除他人的痛苦。所以说啊，这样下来菩萨们的那种心态就真的是不简单了啊，真的是把自己的放在一边，根本不去顾虑，而是把众生的痛苦或者是众生的安乐福祉放在第一啊。那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那这好像在那个基督教啊那些里面也讲这个大爱啊什么的啊，好像是有这么听过啊，所以这些都是这样，应该也是同样的意思了啊。在那个，所以以前我听那个达赖喇嘛讲法的时候，他也有讲过啊，反正讲过说，就是说在各个宗教上啊，慈悲的理解差不多很接近，对于慈悲啊啊，慈悲上面是非常接近，只是在那些观点上啊，所谓的观点就是宗派的观点上啊，那些就有一点不同出入，那些就差距就大，就开始各个宗派讲法就不一样了。但是在这个爱心、慈悲这些上面呢，非常接近。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道理了，众生都是想离苦得乐的，就是这个道理。所有的众生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所以每一个宗教都知道要去帮助众生，让他们离苦得乐呢，必须要用慈悲的心态。哎，这个就是都是各个宗派降到的同一个点上去了。这个就是啊，所以说呢，慈悲是大家共通的一种理念了啊。那这里呢，你看也提的也就是这种啊，不顾自乐而除他苦。差不多是你休息一下吧，你看12点。此中分二，除其障碍，证明修法。那要想升起这样的一个自他相换的心的话呢，先要除其障碍，然后呢第二如何修行的意思了。修行此心有二障碍， 那真的要想升起这样的心态呢，主要障碍有两个啊。一位执自乐他苦，执着于自己的安乐和他人的苦乐，所依自他而生。我们都知道嘛啊，自己的安乐，他人的痛苦，所依，所谓的依就是说啊，升起的缘起对象呢，主要有两个，自己和他这两个，自身和他身的意思了啊。这两个呢，我们大家都会把他们两个看作是犹如青黄各个类别，青色和黄色这两个颜色啊，这两个颜色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颜色啊，就如同这样，我们会把我和他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就是独立的个体了，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会看的嘛啊。至于依此所生苦乐，亦变列云，此是我者，应修应出。所以说呢，就是因为把我和他看成两个完全是独立的、互不相干的那种个体，所以说呢，由此原生出来的对于自身的安乐之类的啊，就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对于自身的痛苦呢，升起的痛苦呢，也会觉得说这是我受的苦，所以呢，要想把它除掉。这是我得到的快乐，要想要保留它，这种心态啊。此是他者轻而舍弃，他人的受的苦呢，就是他的，跟我无关的，就不会去在意，就会是从心里面去舍弃它，不会去关注的意思了。能自持者，那这个障碍啊。这个障碍明确了啊，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和他是完全两个独立的、不相干的两个个体的这种想法。能够对治这样的心态的呢，是要用怎么去对治呢？未观自他，非有自性各个类别。你看这里就开始中观的观那个了啊，观点了啊。自和他不是那种自性存在的独立的个体。为非彼为不是为互观待，于自亦能起如他心。如果说这样去好好观修的话啊，能够对于自己呢也升起他的心，对他人呢也升起我的心，这种于他亦能起自觉故。那比如是什么呢？如同啊，彼山此山，好，这就非常恰当的。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在昆池的时候啊，皇后区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曼哈顿，就会说河那边嘛，对不对？河那边的曼哈顿，到了曼哈顿的时候呢，又看昆池的时候又会说河那边的。所以说呢，这个那边和此山和那山的意思了，也就是此岸和彼岸。你站在这边，你看那边，就是那边是彼岸，你这边是此岸，到了那边你再看回来的时候，那这边又变成彼岸了。所以说不同的角度的看法不一样嘛。好，这个意思了啊。那他这里提到的就是说啊，如彼山此山，譬如彼山虽就此岸，其彼山心。哎，在这里的时候呢，看那边呢是彼山的心态，若至彼山，则定发起此山之觉。到了那边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那边变成此山了，反而刚刚说的此山变成彼山了，对不对？换了，好，这样的一种兑换了。故不同于青色所以说呢，这种呢是跟那个我们刚刚所说的青黄两色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任待于谁唯起清觉，不起余色之觉。青色这个颜色给谁看呢，都会说是青色嘛，不会说是其他颜色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这个不一样，这种有这种想法了。如即学即云，修自他平等，坚固菩提心，自他为观待，往如此彼岸，往如此彼岸，彼岸非自非彼，观随而成此。好， 你看彼岸不是自信存在的彼岸啊，而是我们给他那个名相上安立的嘛，也就是说啊，人的名人为的造成的彼岸。中观的里面很多那个入中论啊，那些里面也有提到，比如上坡下坡，上坡下坡都是因为我们名相安立而存在的。对于上坡上去的人，爬山的人来说的话呢，他就是上坡了，下山的人他就是下坡了嘛，但是同样是一条路，对不对？同样一条路，所以呢同样一条路，每一个人给他安利的就不一样了。上来的人说，哎呀这个上坡好累啊，下去的人说，哎呀这个下坡好陡啊，哎，就这么讲，就是因为我们在名相上的安利，所以他根本本身他是没有自信存在的。嗯，这样的意思了啊。嗯，彼岸自非彼，观谁而成此？看是谁在观看而成立的。自且不成自，观谁而成他？所以说呢，自己和他人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己刚刚前面所讲的我执的缘故，所以说呢，把这样一个色身和合的色身呢，啊，五蕴和合的色身呢，给他安立了一个我的名相在上面，所以执着的认为这就是我，然后在别人的身上呢就安立一个他。所以说呢，当你能够这样交换一下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别人的五蕴和合的色身上呢给他安立一个我在上面，这样你可以自他相换了。此说唯由观所带处而假安立，全无自信。所以说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全是由我们的唯识中讲的这一句是非常贴切的，在这些上面啊，就是说一切唯心造，对不对？他讲的一切唯心造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是由自己的所，当然唯识中里面所说的这个心呢也有那个在里面，每一个心态上都会有一个业，然后这个业的缘故你看见的不一样，每个人看见的不一样。所以唯识中以前最著名的有一个辩论里面就提到过嘛，一瓶，以前我们就用过那个跟大家讲过啊，一碗清水，人看似清水，三种不同的众生了啊，人看似一碗清水，菩萨看是一碗甘露，恶趣道的，比如说出那个恶鬼道的那些，他们看呢是一碗龙血，但是同样是一碗，它不可能一碗里面盛得下同等容量的三碗容那个液体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只有一碗液体，那各个众生因为自己的业力的缘故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一切唯心造的意思也在这里面啊，都是由自己的心念上的业力而成的。自且不成，观谁而成他。二位第二个障碍是什么呢？又念他之痛苦无害于我，很多可能也是这样会想到，他人的苦我不会受嘛，所以跟我无关嘛，对不对？想到他人，看到他人受苦的时候，他人受什么样的苦我不会痛嘛，所以说呢，他的苦跟我无关，这种心态。又念他之痛苦无害于我，未除彼故不须历历。所以说呢，他受，为了让他受的那个苦消掉，我不需要去努力啊，这个因为不关我的事，不，我不痛啊，这种心态。除此爱者，那这种障碍怎样去去除呢？未若如是，则恐老时受诸苦恼，不应少年积极财物，以老时苦无害于少故。那就这样，就比喻说啊，那哎，我们很多人都是说啊，现在要年轻时候要努力啊，要不然老的时候就会受苦啊，对不对？所以他意思就是什么，老的时候受的苦跟你现在无关啊，不是你现在在受苦啊，那也就不需要为解除老时的痛苦而现在努力啊。那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 对不对啊？就用这样的去跟他对峙了，啊，不应少年积极财物，以老时苦无害于少故。因为老的时候受的那个苦呢，对现在年轻时候的这个人呢是没有那个，不会让他痛苦的。如是，其手亦不应除，足之痛苦，以示他故。同样又用一个另外的比喻啊，脚上被刺刀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手立刻去帮忙拔嘛，拔那些脚上那些什么玻璃啊碎片啊之类的，刺到脚的时候脚会很痛嘛，那手也不用去帮他，为什么呢？因为手脚痛手不痛嘛，关手什么事啊，这样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啊，如是啊，其手亦不应除足之痛苦，以示他故。老时幼年前身后身仅是一列，即前日后日上午下午等皆如是之啊。这个比喻啊，就是说老年和少年的这种比喻呢，即使从早上的到中午的，或者说上午的下午的也有区别嘛。下午的为了不下午不受苦，早上赶快那个做一些事情，那些也是同样的比喻了，就是不用为了下午不受苦而早上早早的去辛苦。为什么呢？下午的受的苦早上的那个人没有受到，这两个是无关的，这样的意思了。若为，那又可能又回答说，哎，这个不一样啊，啊，老幼是一相续，啊，你看这里就提到一相续啊，相续、心续，这些都是一个同样的名相的，差不多啊，就是说它是同为一体的意思，老的时候的那个人跟现在的这个人是同一个心续，对不对？他的心念是同样的，延续下去的。其手和足、手和脚啊，这些呢，都是一身聚，就是说，都聚在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部位了啊，所以都是有关联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一样，他们都是有关联的。老年和少年呢是同一个心绪的，手和脚呢是同一个身体上的部位，所以说呢，他们都是有关联的。故与自他不相同啊，我和他是完全是不同的，跟这个不一样，这种辩论了啊。那这种辩论的时候呢，就跟他讲说，相续与生俱是于多刹那多之分，而假设而假施舍无独立性啊。你又提到，你看又是来到那个空性上了啊，就说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名相上安立的，它真正的没有一个独立性的，独立性的每分每秒的那一个，你去找它的话呢，都找不到的，啊，每分每秒的啊，自我、他我，亦皆与假具相续而安立。所以说呢，所谓的自己或者说他人呢，都是我们自己在这样一个假设的一个合体上，一个相续上，然后给他安立了一个我的名相。和他的名相，啊，都是我们自己人为所造成的，而他自己本性呢是根本不存在、不独立存在的，这样一个，故言自他皆观戴立，全无自性。自和他呢，全是观戴而成立。所谓观戴的意思，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的观想而成立的，也就是说刚刚前面所说的唯心造的意思了啊，心念。把它安立的心念的安立啊，全无自信，没有自信有。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刚刚念心经啊那些的时候啊，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啊，无所谓无无无，这些所里面所提到的无呢，都是说无自信有，而不是说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没有的话，没有色，没有声触法这些的话呢，那眼睛看不见了，眼睛看到的是颜色，对不对？鼻子闻到的是那个所谓触，就是那个香味嘛，啊，还有声，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耳朵也听不见了。那这些都没有的话，那这五官就没用了嘛？哎，就是因为他能听到，他能舌头能够尝到味，鼻子能闻到气味。眼睛能看到这些有色的体，所以呢 他们在这些，如果说这些没有的话呢，就偏到断见去了，偏到断见，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因果也就没有了，那就很难安立了。所以说这些所谓那我们在那个心经里面念到的无这些无那些呢，都是讲的就是说本性无，自性无啊，色自性无，身自性无，这样的意思了，都是名相安立的啊。哦呀，那这你提到的也就是这个啊，全无自性，然由无始串习爱执增上力故。你看，然而由于我们无始以来的啊，从根本没有一个投说是我们从这一次那个是年代开始投生的，没有的，我们的轮回是无始以来就开始了啊，从那时候就一直串习这个爱执。爱执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的执着了，对不对啊？这种爱执贪着，贪着力，这种力的增上力的缘故呢，自所生苦便不忍受。所以呢，这对于自己的这种贪着太强太强的缘故，所以呢，当自己受到一点点苦的时候呢，就受不了，就要赶快把它去除掉。好，若能于他修习爱执，所以说呢，当你对自己的这种爱执慢慢的转到他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哎，能于他修习爱执，则于他苦亦能发生不忍之心。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对于看到他人有受苦的时候呢，你也会像对自己不忍的那种心态呢，也对别人立刻就说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受苦，所以就会自发的愿意去让他脱离那个痛苦。而这样的话呢，就会激起我们的菩提心升起来了，对不对？哦呀。那接下来这里就是如是除自他患诸障碍以去除了这些障碍以后呢，正修习啊，怎么样进入他的修习的正那个上面。所以今天大概时间可以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